法师、诸位同学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称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地狱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称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称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756页啊，756页第三行经文：应法无上菩提之心，复当专念极乐国土。前面佛教给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最重要的条件，就是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偶业大师在《弥陀经要解》里头把这一句话浓缩成四个字，越简单越好记。这四个字就是信、愿、持名。信愿的就是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啊，真正发愿，我愿意到极乐世界去啊，我愿意亲近阿弥陀佛。这个愿要真，要恳切。底下两个字，持名。持名就是老老实实念这一句阿弥陀佛。啊，这是传法。啊，把阿弥陀佛的法传给我们了。这么简单。这个地方是劝导。释迦牟尼佛劝我们，应该要发无上菩提心。大家要懂得，无上菩提心就是真正相信，真正发愿啊，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就具足了。一心念佛就决定往生。这个法门容易，但是难信。几个人肯相信？唐朝善导大师说得好，一个相信的一个往生，十个相信十个往生，一万个往生一万个往生，一个都不缺。 如果你对这个有怀疑，你不能往生，念得再多也不能去啊，这三个条件缺一个都不行啊，丝毫怀疑没有，对这个世间没有贪念，对六道没有贪念，对十法界没有贪念，对十方世界诸佛刹土也没有贪念，一心一意只想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，这就行。那为什么难信？我们要找这个原因呢？啊，我自己本身就是个例子，学佛62年，我什么时候相信？30年，讲经差不多讲了20多年，我才相信。啊，虽然相信，不能往生。为什么呢？信愿不坚定。啊，到什么时候才坚定呢？又过30年，真不容易啊！我到85岁才完全放下。啊，专修净土啊，一门深入了，别的什么都不看了，什么都不搞了。啊，开始讲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。我讲这个注解，就是告诉大家，我对于这个注解十分肯定。他注解里头字字句句都是真言，都是讲真实语，没有欺骗众生，而且字字句句跟经文相应啊，这是非常难得的一部好注解。夏老汇集这个经超过前人，黄念祖这个注解也超过前人的注解啊，这一步够了，不用再搞第二步了，一心专修专弘，依照这个修行，没有一个不往生。我来跟大家做证明啊，啊，念老给我是老年的时候，晚年我们才认识，一见如故啊。在那个时代，国内弘扬这部经的只有他一个人啊，在海外弘扬这部经也只有我一个人啊，所以我们两个人有缘遇到了。啊，我看他，看他老人家一丝也有，他也是我的老师，也是我的朋友啊，他大我17岁啊，跟我老师同辈分人，生到这个世界来不容易，人生难得了。这人生如果没有闻到佛法，没有闻到经宗， 那很可惜啊，没有脱离六道轮回的机会。能够遇到这部经这个注解，恭喜你，你这一生有脱离六道轮回的机会。问题你能不能把握住啊，人间的富贵时间太短了，你能享受几年？啊，那么享受富贵的时候，你造多少业？是恶业多还是善业多？我们冷静去观察，你就开智慧了，你就觉悟了，然后才晓得六道轮回不好玩呐，太苦了。啊，天上固然乐，不究竟，不圆满。啊，佛出现在这个世界来干什么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就为这个来的。啊，苦，苦的根，苦的源头是什么？就是六道。离开六道啊，才真正叫拔苦，你永远不再受苦了。这一段事情只有佛能做得到，别人都做不到，所以他非来不可啊！诸佛菩萨决定不多事，人家能做的让人家做，他绝不插手，别人没办法做了，他不来不行了。啊，是这么来的。我们对佛要感恩了。啊，佛没有好高骛远的。佛对这个世间一无所求。啊，财色名闻利养丝毫不沾呢。啊，来就是为了救苦救难，帮助我们离究竟苦啊，不但离开六道轮回，还离开十法界啊，跟我们开八万四千法门，这么多法门里面最容易的、最快速的、最稳当的，无过于念佛法门啊！念佛法门不但要有大智慧，你选择了还得有大福报，没有大智慧大福报，你没法子修啊！啊，你不相信这个法门的，没有智慧你不会选择，没有福报是你离不开这个六道，六道轮回冤冤相报，没有完没了，搞这干什么？啊，我们看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，于此无主无事，无佛之事，能见彼佛，实实稀有。啊，这是指我们现代，释迦牟尼佛过世之后2500年。啊，这么久了啊， 能见彼佛，彼佛是阿弥陀佛，能见到，真能见到。啊，你天天想他，天天念他，你就有这个缘分，不定什么时候你就遇到了，你就见到了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前面举了几个例子，都是真实的，不是虚构的。啊，真真实实有。这什么缘故呢？全凭弥陀一尘愿海六字洪名不思议力，这是真啊！阿弥陀佛发的大愿，众生机缘成熟，他现身为你作证，给你做证明。啊，这个是不可思议的神力。啊，下面呢是缘，因缘具足。果就现前了。啊，你跟佛见见面的机会就成熟了。佛因行者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这个两句话比什么都重要，是全部净宗法门的宗旨啊，纲要，还得要广积功德，发愿回向啊，把我们做的点点滴滴的善事，因为善因呢，要感善果，善果是六道里面的福报，我们不求这个。我们把点点滴滴的善事通通回向到极乐世界，我只求往生极乐世界，其他的什么样的福报我都不要，这就对了。这发愿回向，求生彼国啊，这才与佛的愿相应，所以你能够见佛啊，见到佛了，你的心就定了。我真见到了，我继续不断的努力啊，哪有不能往生的道理？这有见佛故呢，即得往生啊，见佛有定中见佛，有梦中见佛，多好啊！定中当然殊胜，梦中也很难得啊。也有非定非梦啊，好像是梦啊，又好像不是梦。那我在前面举的这个例子，啊，盈科法师见阿弥陀佛，宋朝时候的，啊，《往生传》里面记载很清楚，虚云老和尚是我们近代人，他朝山生病两次， 文殊菩萨来救他。文殊菩萨现的像是乞丐啊，遇到这个乞丐救他，以后到五台山才晓得这个乞丐是文殊菩萨的化身，那个不是假的，没有人救他命就没有了。那文殊菩萨现乞丐身陪了他一个多月，这假不了啊。啊，这些事情很多很多。啊，史书里头都有记载。啊，二十五史里面历史感应同期专门记载这些事情。啊，夜莺果报的事情啊。与佛菩萨的缘分，与神仙的缘分，与鬼道的缘分，啊，中国典籍里头很多啊，有专门记载的，编《四库全书》的记下来。啊，他有一部《阅微草堂笔记》，专门记载这个事情。啊，他到处去打听、收集，写成那么一大本书，都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《聊斋志异》。我的看法，那里头是真的，不是预言，不是故事，啊，不是虚构的，都是真实的。啊，这些书，古时候人都看了，我们小时候都喜欢看。啊，看这些东西有好处啊！你相信因果报应，你不敢起恶念，你不敢做坏事，啊，能收这么大的效果，啊，这个利益了，我们一生一世都受利益了。啊，读了这个之后，对于因果报应深信不疑。啊，然后回过头来想想我们自己这一生的经历，也遇到过。啊，抗战胜利之后，我们很多人都回到老家了。我在南京读书，啊，我的父母回到了家，回到庐江，啊，母亲告诉我一桩很奇怪的事情，是我们有个亲戚姓陈，啊，他也是个村庄，距离我们不远。啊，抗战时间逃难，我们在一起认识的表亲，他们家出了一桩坏怪事，啊，我们家乡出米，啊，每年收稻子、收麦子都有一季，一季稻子一季麦，所以米面都收。啊，那么他有一船米，那个时候帆船， 运到南京去卖。啊，从我们家乡开船，顺风，啊，去的时候好，顺水，顺水顺风，那一个星期就到南京。啊，到南京之后，那个米要搬下来，用麻布袋装的，麻布袋是鼓鼓的，里面呢一粒米都没有了。不知道到哪去了。那么有人说，装船的时候，米装船的时候，看到有一只黄鼠狼从跳板上跑到船上去了。啊，但是他们把整个船找遍了，没有发现。但是大概是眼睛看花了。到南京发生这个事情，心里明白。这大概是真的不是假的，可能是黄鼠狼作怪，把我们的米从那搬走了。啊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。我母亲不会妄语，不会编故事。啊，他们在南京住了几天，回家，回到家里去之后了，那个米还在厂里头。啊，他把米搬回去了，大概是得罪这个黄鼠狼，得罪不重，他给你开个小玩笑，啊，你并没有损失，不要跑一趟。啊，我们家乡叫狐狸精啊，黄鼠狼也成精啊，他有这个神通啊。啊，不是假的，不是说骗话骗人的，天下之大了，无奇不有啊。那我们的智慧知识不够啊，啊，不能说，不是亲见的，就是假的，就不能相信，一定要亲见，你亲自见。你有多大的福分，有多大的缘分，那才能见到。没有这个福分缘分，见不到啊。别人亲眼见的，亲身经历的，我们要相信啊。啊，你问我有没有经历，有没有见过，我告诉你，我有。抗战期间我见过狐狸精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这个狐狸精不是女的，是男的。啊，我住在衡山，湖南衡山，我在那边住了半年。啊，住在城外，陈家河边是一个大户人家，但是已经没落了。啊，他们的房子是砖造的两层楼的房子，在那个时候是很富有的。啊，四合院，三进四合院，后面是花园。啊，那我在抗战期间呢，他们家里老父亲两个人住那么大的房子。啊，我们去住在他家里非常欢迎，就人多热闹了。啊，他在楼上十几年没有人敢上楼，楼上是狐狸住的。啊，狐狸在楼上，因为是楼板呢，啊，他们走路脚步的声音清清楚楚。啊，人跟狐狸住在一起相安无事，有时候狐狸也下来下楼在院子散步，啊，有人看到了，穿个蓝布长褂，啊，男的，啊， 很多人看见，我也看过一两次啊，但是没有人看过他的面貌，侧面看了的，后面看了的，没有人看到过正面。老人告诉我，这个狐狸精修行的功夫还不够，他要真正完全变成人形，要修500年，大概他的功夫还不到。人形了，面貌啊模糊啊，修满500年呢，他的相貌跟人一样，就不容易看出来了。啊，我们以后学佛，听到百丈大师度这个老狐狸精，我们心里就有底子，能相信。啊，这是禅宗的一个公案。错下一个字的专语，堕500世也护身，就是这个老狐狸。啊，他每天来听经，别人不认识，百丈大师认识，这个人不是人。啊，他常常来。啊，有一天他向百丈大师请教，他过去生中是个讲经说法的法师，说错一个字，搞成这么样的果报。啊，非常后悔，求百丈大师度他。百丈大师告诉他，明天你来，我上堂讲经的时候，你把你的问题提出来，就是从前有人问你这个问题，你提出来问我。啊，到第二天就来了。啊，向百丈大师请教，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？那就是过去有人问他，他说落因果，就是一个字啊，不落因果。大修行人不落因果，错了。百丈法师回答他，不昧因果，你看就一个字，一个是不落，一个是不昧。啊，不落就是没有因果。啊，不昧是因果清净是你明了，你知道是这样什么事情。大修行人不昧因果。啊，不是没有因果。这个老狐狸第二天就往生了。啊，第二天百丈大师带着几个人，带着笨鸡锄头到后山，有个老狐狸在那里往生。啊，去给他埋葬。啊，用出家人的礼节埋葬他。啊，大家才笑他。天天听见这个老人啊，白胡子老人是个老狐狸精啊，这个也不是骗人的，佛家没有妄语啊，不可以造谣生事啊，真实的故事啊，告诉后人。大修行人指的是谁？诸佛如来、化身菩萨、阿罗汉，这些人应化到这个世间，与没有成佛的谁，这些众生又碰头了， 那有缘呢，都遇到了。这时还有没有因果？有，清楚。我们在高僧传里面看到安世高啊，这汉朝时候翻经的，早期翻经翻得最好的，他在中国还两次命债，不昧因果，是过去生中他误杀人，不是有意误杀的，误杀的遇到之后还要被他误杀一次啊，所以他跟他的同伴讲，我这次到哪里会遇到一个意外啊，死亡了，官府来追究，你把我这话告诉官府，不要处分他，过去生中的因果，过去我误杀他，这一次也是他误杀我，这叫不昧因果。可见得了，佛菩萨都不能说没有因果，没这个道理啊。啊，真正深深相信因果，明白因果的道理，不敢起恶念的人，为什么呢？他知道有报应啊，比道德伦理的力量大太多了。伦理道德是规范他，不好意思做坏事，有时候忍受不住了还是干啊，干了以后是忏悔吧啊，还敢干，懂得因果的理论与事实不敢干所以印光大师在世常常讲啊，拯救今天的社会只有因果教育。为什么人敢干坏事？不懂因果，不了因果的道理啊，他做了将来受果报，堕到三途后悔莫及啊，人间寿命短了，三途寿命长，那你多出生道比如你变成一只鸡投了鸡的胎不是一次而已，投鸡胎要算几百世，这个鸡是养了杀掉了，他又投鸡胎，他要投几百次的鸡胎，要被杀几百次，那个业报消了他才能离开，这畜生道的麻烦了 啊恶鬼道的寿命长，地狱道寿命更长，碰不得了啊，佛经把这些事情讲得非常透彻，什么因什么果报我早年在澳洲找了几个同学查他那经，释迦牟尼佛讲到因果报应的事情把它抄下来啊，抄成一本，这个一本就是的啊，抄成这一本，从25种经论里头抄出来的，讲得很详细 啊，我给他定个名字，住经佛说地狱皆要。这么讲，造地狱的罪，堕地狱，啊，受着果报。啊，这个东西懂得，人不敢求过你。印光大师这个话讲得好啊，啊，同学当中看看谁发现，把印光大师文钞他全集里头讲因果报应的事情啊，记录下来出一个小册子，印光大师讲因果，好啊。啊，你们谁肯发这个心？揭露出来给我看看。啊，每一天写个三四条，大概两年三年就成一本书了。功德无量啊，印光大师是近代人。啊，这个人在中国，中国出家人，大和尚，出了名的和尚，都还是有人批评他，唯独印光大师一个人，没有人敢批评他。啊，近百年当中啊，第一大德。这大家公认的啊，印光大师说因果，会有人相信啊，所以一向专念广积功德，发愿回向，求生彼国，比什么都重要啊，做善事。做什么样的善事都比不上念阿弥陀佛。因为阿弥陀佛是无量功德，是圆满功德，是究竟功德。不要费钱财，不要费劳力，一切时一切处都可以念。那大众面前有些人不愿意念佛，排斥念佛的，我默念，我不出声音啊，我心里还在念，所以他没有障碍呀。只要你肯念，没有障碍呀，念念不间断的，你将来往生啊，上上品往生啊，跟经上讲的果报完全相同。啊，所以与佛愿相应，故能见佛。这是讲你为什么能见佛？啊，你这样子修法，你就会有机会见到佛。啊，见到佛之后，你的信心呢坚定了，你不再怀疑了。啊，由见佛故呢，见到往生。永无退转，彼证无上菩提，这就是成佛。啊，所以这一篇最后这一段，在此地我们读到这个经文，啊，段末又开始我们 应发无上菩提之心，复当专念极乐世界，盖此乃往生之主因。发愿往生，念佛是主要的一个因，决定不能缺少。下面这一段，极善回向，积极善根，应持回向。注解里头不读，积极善根，应持回向。应该拿这个来回向，一世甚因必真。善根，大乘小乘经上都讲，能生一切善法的根叫善根。佛说有三种：无贪、无嗔、无痴，叫三善根。世出世间一切善法都从这里生出来。那翻过来呢，叫三毒：贪、嗔恨、愚痴。这叫三毒，就是一切恶法了，是从这生出来。三毒翻过来是三善根，三善根翻过来叫三毒。我们学佛的人要早晚苦啊。早苦是什么意思？是提醒自己，接受佛陀的教诲，希望今天能把佛陀教诲都能做到。提醒自己，晚课是反省，我今天做到多少，有没有犯过错，犯过错要忏悔，后不再造，这是真忏悔。佛前忏悔了，明天再干，这个不可以，这是假的，这不是真的。真正忏悔是后不再造。这才能积极善根。菩萨行门里头就是修行的纲领。一般讲六条我们前面学过了，六波罗蜜叫六度。叫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智慧。这是菩萨修行。修行这两个字要搞清楚，行是行为，包括思想，起心动念是心的行为，就是念头的行为，言语口的行为，身体动作是身的行为。行为再多，不出这三大类，身口意。行为错误了，行为不善了，把它修正过来，叫做修行。 啊，修行是修正错误的行为，都搞清楚。啊，有人现在对经教啊，真正下功夫研究的人少了，佛教里面很多术语啊，把意思错会了。啊，认为什么是修行？念经是修行。啊，拜忏是修行。啊，打个佛七，拜个慈悲三昧水忏。啊，做个水陆法会，这叫修行。他要懂得修行的意义，可以这个说法。如果不懂得了，根本就不是修行。诵经还在胡思乱想，那这怎么叫修行？啊，持戒还有我念，这假的不是真的。啊，真修行的人，他没有念经。甚至你没有看他的坐坐完苦，他真修行啊！他那个修行你痕迹都看不到啊！吃饭是修行，穿衣是修行啊，跟朋友聊天是修行，甚至我讲过看电视是修行啊，唱歌跳舞都是修行。哦，这个你完全不懂了。在这些活动当中，他修什么？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如果符合这四句，他成佛了。啊，他有起心动念，他没有分别执着，菩萨。啊，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阿罗汉，那可不是假的啊，那是大修行人，不是普通的。普通修禅定是盘腿面壁，哎呦，你看到他在入定了，他修行了啊，真正大修行入定在哪里入定？在超级市场啊，现在叫超级市场，古人叫市场啊，市场是最热闹的市场，现在叫市场啊，最热闹的街道，他在逛街啊，逛街什么？修福、修慧，啊，修定、修慧，啊，慧是什么？他看了，样样都清楚啊。哎，现在去逛超级市场，什么新产品啊，日新月异啊，你全都知道，那是慧。那第二个呢？这修福，福就是定，如如不动。没有看到这个想，看到那个没有，看得很清楚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这真正修行，没人知道啊！啊，所以大乘教里常说啊，真正会修行的人，哪一法不是佛法？法法皆是啊，不会的，不懂得这个道理的，不会的，哪一法是佛法？那不会什么？天天念金刚经，天天念华严经，还胡思乱想，不会，那不是佛法。啊， 那个法叫高深呐，叫不可思议，莫测高深。啊，我们能不能学？不能学。那是有一定程度的人才能修，大菩萨啊，我们在那个环境里就被他卷进去了啊，他们如如不动啊，不起心不动念的真修行啊，修行净宗的人念念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第二念。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善财在文殊菩萨大会当中成就根本智啊，根本之就是大定啊，般若无知，根本之是无知，因为无知你才能无所不知。那我们今天的犯的毛病跟佛法修学不一样，古人教人教小孩叫什么？叫他无知。无知而后才无所不知。啊，现在小孩叫他有知，叫他学这个学那个。你看才几岁？啊，富贵人家把他的功课排了十几样，样样都学。啊，学乱了。学杂了，样样懂得一点皮毛，一样都不精，一样都不通。啊，中国古人不是这样的，就学一样。啊，一样学到底，他在什么？他得定了。所以孩子不活泼，孩子非常有礼貌。啊，所以叫学成什么？小大人。没有外国人小孩那么活泼啊，外国小孩的时候有知识，丰富的知识，中国小孩有定功有智慧啊，两个人要斗智的话，外国人斗不过中国人啊，要斗技术巧妙，中国人不如外国人。可是，智慧到家了，那些巧妙也斗不过中国人。我们看到一份文学报告，甘肃永昌高处长写的2100年前罗马有10万大军侵略中国，那时候罗马在欧洲称霸了啊，他们瞧不起中国人啊，个子又矮又小啊，没看在眼上啊，他们行军很苦啊，那个时候都走路啊，没有交通工具啊，只有骑马走路啊，从罗马走到中国新疆，走了1年多啊，也走得筋疲力倦的啊，在新疆碰到中国的军队啊，他们轻敌瞧不起 啊，中国人会布阵，这就智慧。啊，第一场战争打完了，他们死了9000多人，士气大衰，对于征服中国这个念头不敢想象，但是又回不去。啊，还继续走，走到甘肃这个地方，大概只剩下，你看10万人，剩下5000-6000人。啊，到永昌地方，大概剩了2000多人，全军覆没。啊，最后投降，投降之后还不错，集体自杀。这个故事是从这个军队的统帅，是凯撒大帝的第三个儿子，叫三王子。啊，他是这个军队统帅，他的灵魂现在还存在呀。附体把这个故事说出来，他写了一本这么厚的书。这真的不是假的啊！相信有鬼神，相信有六道轮回，相信有因果报应啊！高处长是共产党员，是无神论者啊，从来不相信这个事情，好奇啊，跟他接触。啊，接触次数多了，想一想，不是人能编得出来的。啊，所以现在相信因果，相信轮回，相信这些事实，我觉得他是第一人。为什么？亲身经历，一点都不假了。啊，我看到这本书，我很受感动，里头有一句话，我只要听这一句话，我觉得这本书的价值就够了。啊，这句话是什么？三王子带着这些阴兵，苦不堪言。啊，真是在魔鬼道啊，地狱道啊，有一个菩萨。帮助他啊！这个菩萨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，跟他们讲：中国不是你们的，你来干什么？我就要听这句话啊！你用武力征伐。真正呢，把敌人打败，把人家占领了，那什么是你命里有的？你有这个福报，你没这个福报啊！就10万大军到中国来，没有多久就全军覆没，不是你的。命里有时终须有啊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证明这个话是真。回过头来，我就叫人，我跟日本人讲，中国不是日本的，你来侵占中国，最后还是投降，这不是你的。啊，怎么才是你的呢？哎，像满洲人，满洲以后不，以前不是中国，啊，他占领了中国。统治中国270多年，那不是他命里有啊，他有这个福报啊，从哪里看起呢？他爱中国人，日本人不爱中国人啊。满清入关的时候，军队只有20万， 人粗不透啊，他用中国人，中国聪明才智，他都任命为他的大臣啊，听他们建议怎么样治理国家，他用中国人一套方法治国，他学会了啊。日本人把中国人当奴才，不当人，随便的杀害啊，特别是南京大屠杀啊，南京大屠杀不是30万人，45万人啊，这个南京大屠杀把中国人呢醒悟过来了啊，中国人真正认清了日本人的面目，全民起了反抗这个账还能拿吗？中国人比日本多10倍都不止啊，所以肯定是失败。你如果像中国人那样的啊，一个私兵犯法，当地政法，人民叫做什么？满清比我们明朝皇帝还好啊，人心归他了，得人者昌啊，失人者亡啊。啊，你不能不尊重人呐、啊！你要想占领这个国家，这个国家人民就是你自己的人民，你要这样看待，你要爱护他啊，你要帮助他，你要解决他痛苦，人民服了，这个地方就是你的。啊，人民不服，那不是你的。啊，每一个朝代，不管中国外国，啊，古人这两句话是真的：得人者昌，失人者亡。你得到民心，决定成功；失掉民心，你就败亡。这是一定的道理啊！古圣先王啊，称圣、称贤，实际上他就四个字：爱民如子。啊，看待人民呢，就像看待自己亲爱的儿女一样。这个人就是圣王，就是先王啊！如果只有自己的利益，不顾民众的死活，这个人决定是亡国之君断悟修善，是做人第一桩大事啊！的人生是个转捩点，希望在这个转捩点上越转越向上，这就对了啊！你不懂这个道理，你往下面转，错了。下面是畜生、恶鬼、地狱啊，上面是天堂，天有28层天，不是一层啊。但是天并不究竟啊，真正圆满究竟，佛家讲的极乐世界。而且它非常容易去国宝无比殊胜啊！ 啊，那么学佛要记住佛陀的教诲，熄灭贪嗔痴，勤修戒定慧。啊，你才能真正做到积功累德了，断恶修善。啊，下面彼得妙果，请看经文，由此见佛，身彼国中，得不退转。乃至无上菩提，啊，那么由此见佛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他说本且从上他佛。啊，本解就是念老做这个注解，无量寿经的注解。这个注解从上踏佛，踏佛就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。或以有昧行足，这就叫难信之法。啊，有些人认为跟大乘心宗相违背，什么叫心宗？我们参考资料里头第二十一页啊，心宗就是禅宗，我们必须要记住，佛教是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1000年传到中国，这个时候正法了，过去了啊，正法1000年，相法1000年，换一句话说，佛的相法是在中国，正法在印度，相法在中国啊，大摩祖师把禅宗传到中国，禅宗叫佛心宗啊，中国禅风非常之深啊，大乘8个宗，没有一个宗啊能跟禅宗相比，慧能大师之后，禅的风大盛啊，啊，那么这个问题。必须要澄清，否则的话对我们念佛疑情不断，会妨碍我们往生啊。念老在此地引三论以为佐证啊，这就是用三部书。第一个，临风大师的要解，就欧耶大师，我们净土宗第9代的祖师。啊，他出生在明朝末年，圆寂的时候是清朝。啊，要解里头 大师假设一个问答，他说问佛即心作心事，何不静言自佛而彼之他佛为甚，何也？或者说为什么？这个话用现在的话来说，佛陀既然说出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，那为什么不说自佛而说他佛？这什么缘故啊？这个学问的问得好。下面答：此之法门全在了他即字，这四个字重要。了是明了，他是阿弥陀佛，全在明了阿弥陀佛就是自己，所以中风禅师细念法事开示讲得好啊，他这没有引用到三十细念开示里头，中风禅师说五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跟欧耶大师讲的完全相同啊。中风是元朝时候人，啊，他还说此方即是净土，净土即是此佛，是一不是二了啊！净土中的理论所根据的就是这四个字：心作心事。啊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。净土宗理论的根据，这四个字不但是净土宗理论的核心依据，它是整个佛法的核心。那我们在《楞伽经》上可以看到啊，《楞伽经》上把整个宇宙归纳为五大类，叫五法。啊，五法是名、相、名是名字、名词。啊，相是实际的状况。啊，名字是遍计所知，相是依他起，后面妄想正智如如啊，正智如如是圆成实，妄想也是遍计所知。五法三自性，八十二无我，通通是自心限量，这一句话是的话啊。自心限量是什么？就是此地讲的心作心事，心作心事就是自心限量，是你自己心里变出来的现象。整个宇宙啊，不只是阿弥陀佛是我心的啊，不只是阿弥陀佛了，整个宇宙啊，啊，楞伽经上佛说的这句话说太好了，自心限量 啊，了他即自，了自即他，自他是一，自他不二。说说慧眼他佛，会是忌讳啊，你有分别。哎，释迦牟尼佛是我们娑婆世界的佛，阿弥陀佛是极乐世界的佛。啊，这是他见未忘啊。他见我见都是妄想。妄想没放下，分别没放下，啊，也就是你还有分别，你还有执着。那有分别有执着，六道反复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。什么原因？就是你有这个执着。你要把这个执着放下，不再执着了，六道就不见了。设法界是分别，分别没有了，设法界就没有了啊，不执着了，六道轮回就没有了。佛在经上说的好啊，佛用比喻说啊，六道是一场梦啊，你醒过来之后，整个梦就没有了。阿罗汉醒了，六道没有了。就像我们做梦醒一样，你再找梦就找不到了。假的别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梦醒不过来，不放在心上醒过来啊，这梦都是噩梦，何必呢？那么十法界醒过来，阿罗汉醒过来，他还在梦中啊，那是另外一个梦。轮回是梦中之梦，梦中之梦醒过来了，还有还个这个梦没醒过来，这个梦是十法界啊，这个梦比六道跟六道不一样，六道染污受罪，这个梦境的是吧，享福福报很大啊，这个梦境里头没有恶人，没有坏事，人没有恶念，好啊，但是他还是个梦啊，这个梦是分别起心动念变现，那不分别不起心不动念醒过来了，这醒过来算是你真正醒过来了啊，醒过来这个世界叫一真法界，告诉你前面两个是梦，这个不是梦，这是真的，叫一真法界啊，这个法界禅宗里面常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，就这个境界啊，极乐世界就这个境界，华藏世界也是这个境界，十方一切诸佛的报土统统是这个境界啊，这个境界里面的人长生不老啊，人人都是无量寿，佛无量寿佛，每个人都是无量寿啊，再给你说真话， 怕你不能相信，每个人都是无量寿佛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个个都是无量寿佛啊！为什么？无量寿佛是自心所现的限量。自心显的，没有一法不是自心显的，妙不可言的。啊，你见到自心，见到本性，知道全宇宙通是自己真心变现之物。真心变的是真，什么叫真？不生不灭，这就真。有生灭是假的，没有生灭是真的。啊，慧能大师明心见性。啊，他的报告五句话二十个字。第二句不生不灭。啊，告诉我们自信不生不灭。没有生灭。啊，自信清净没有染污。啊，把真的告诉你了。佛法的教学，终极的目的是叫我们回到真实，回到自信。禅宗所说，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。这个教学才算圆满啊！换一句话说，最快速的圆满，最稳当的圆满，最直接的圆满，就是往生极乐世界啊！这是最稀有、最难得的啊！真的要想去，信愿持名，要把这个世界身心世界全都放下啊，放在心上你就去不了，你有夹杂，这是肮脏的东西，不能带到极乐世界去。到极乐世界条件，心净则佛土净啊，心真清净，该舍的东西统统舍掉了下面说若偏重自佛，其实无间颠倒啊，人不能有错误的念头，不能有错误的想法看法啊，我见是错误的，他见也是错误的，为什么？分别执着，这叫颠倒啊！啊，佛言看众生没有我见，没有他见，也就是说他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啊，他见到的是真相实相，我们有我见有他见，我们见到的一切现象是假象，不是真相，是幻象，啊，真假啊，幻实 不在外，在自己的心，真心跟妄心是一个心，不是两个心。诸佛菩萨用真心，六道凡夫用妄心，妄心有念头，真心没有念头。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就晓得真修行没有形式，啊，真修行完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特别是处待人接物之间，他修什么？修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他修这个，这叫真因修行啊。果然放下了，事出世间一切法全通了。啊，为什么会通呢？一切法是自心流出来的，他见到自心，哪有不通达的道理？佛法在2000年前传入中国，啊，中国当时帝王四大夫接受了，啊，佛法确实把中国传统文化提升了。儒跟道的经典用佛法来讲解，全变成佛法，那佛法的高妙啊，把问题讲得透彻，讲得明了啊，让你彻底放下，自信智慧圆满现前。下面，这都是《弥陀经要解》的。又谢谈四义，后三义不顾其也，唐不从世界，身法庆幸，在信念而已，尚不能生，何况误入离佛。谢谈，我们参考资料里头，在21页，啊，四谢谈，四谈四种理，佛之说法不出四谢谈，四是数字，啊， 皮檀是梵语啊，梵文呢音译过来的。实际上呢，梵文只有一个檀，叫檀闹啊，翻成中国意思是布施，那个习，习就是普遍、清净、平等、普遍布施啊，习为汉语，普遍之意。我们把这里文念一下，习檀者。古寺一以为臣为以此四法成就众生之佛道啊，这四种方法帮助众生呢转凡成圣啊，所以叫四学堂。南岳大师天台宗的啊，解习为汉语普遍之意，谈呢是梵语，谈诺之六是诗之意，佛以此四法普施众生，所以叫习谈啊，这是这个名词的含义啊，平等清净普遍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啊，布施给一切众生啊，有四种。天台虽与难有，与安细谈，与心已知细谈同成就之意啊，我们在佛经里面可以看到谈两个写法不一样啊，但是它是外国文字的音译，只要音相同意思就相同。哪四种呢？下面说出来了。第一种，世界写谈，大乘教常说佛依四习谈而说法啊，或者是依四习而说法，都是指这个意思。佛先顺凡情，用人我等假名，随顺众生所要，要是爱好啊，恒顺众生，而说世界之法，完全跟你讲世界法，令闻者欢喜，是悦，是是是因啊，喜欢接受，这是世界学堂啊。那么这四种可以说佛教化众生的方法，哎，教化众生的方式啊，有这四种。这四种的时候运用起来很活泼，有的时候四种都有，有的时候两种三种不定，因人不同，因时不同，因事不同，因处所不同，千变万化啊，所以这个东西学了你都会用，会用是智慧，叫善巧方便啊。在经典里面会看看释迦牟尼佛他怎么个运用法啊，这就是学门道了。要很细心。 啊，学了就会用，在哪里用？在日常生活用，早晨起来到晚上，啊，你所看到的一切人事物全用上了。啊，我们今天习惯用什么方法？阿弥陀佛，这都是自己的。你看，人听到阿弥陀佛欢喜，可是有人听到阿弥陀佛排斥。啊，香港这个地区很多。我记得我1977年第一次来香港讲经，常怀法师告诉我，这法师，你要是前3年来出门都要小心，为什么？有人看到你啊，吐口水。啊，讨厌出家人。啊，人出来看到出家人是倒霉了。啊，突然光头，我今天什么都得不到了。啊，今天都精光了。啊，很排斥。这个2-3年稍微好一些了。啊，我出来的时候常常在外面走动，到没有人啊，吐口水就没有了。这能不能怪他？不能啊。他们是菩萨了，他们是佛了，怎么会怪他？怪我们自己做得不好，让人家讨厌。我们没有把什么是佛讲清楚，没有把什么是佛做出来给人看，过在自己不在别人。啊，所以佛你看他一生说法，开悟之后，他第一步说的法，啊，就跟慧能大师一样。能大师在五祖面前做出他坚信的报告，5句话，20个字。释迦牟尼佛成佛，在定中。啊，在定中做报告，这个报告是什么？大方广佛华严经，是定中讲的。这个经讲完之后，大龙菩萨把方华严经收藏在龙宫，佛灭600年之后，印度出现个龙树菩萨，啊，这是初地菩萨。很有智慧。啊，他在3个月当中就把释迦佛49年所说的一切教华严不在内，全学会了。世界能有这种人吗？能，有证据。啊，慧能大师就是证据。啊，慧能大师不认识字。虽然成为祖师，讲堂里头他没有听过一次经，禅堂里面他没有做过一支香，他变成禅宗的祖师。听说明心见性，凭这个 啊，见了心有什么好处？我们在禅经上看到两个例子。第一个，无尽藏比丘尼，一生受持大涅槃经。啊，大涅槃经分量很大，两个一本，一个36卷，一个40卷，每一天读诵，就是一部经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啊，他在念经，能大师在旁边听，他不认识。能大那个时候没有出家，在家就是逃难，24岁，啊，听比丘尼听念经，他念完之后，他把这个听到的讲给他听，这比丘尼大吃一惊，怎么讲的这么好？拿着经本捧到他面前，向他请教，他说我不认识字。不认识字怎么会讲得这么好？这个与识字不识字没关系。啊，我们从这里得到这第一个，啊，第二个例子是能大师灾难受满。他到广州广孝寺，印宗法师讲经，啊，也是讲涅槃经。他坐在最后，后面两个和尚，啊，外面挂的幡，风吹的幡动，两个人在说：“哎，你看风动了、啊。”那时候不是幡动。两个吵架起来，一个风动一个幡动，谁也不让谁。啊，本大师当中插一句话，他说仁者对出家人最尊敬的称呼，啊，就是菩萨的意思。仁者不使风动，不使幡动，仁者心动，把这两个人点醒吧，是服了，还有这么一桩事情。嗯，印宗看到了，讲完经下来就问你们两个人，三个人在搞什么？啊，又说出来之后，他也感到很惊讶。啊，他是听说五祖传法传给慧能大师，这个人15年下落不明，不知道怎么，这是不是你？啊，能大师承认是的，把钱一拨出来看，啊，这个才真的。印宗替慧能剃头，印宗是慧能大师的剃度师。印宗剃度之后，回过头来拜能大师做老师，啊，所以。慧能是印宗的剃度弟子，而印宗啊是慧能大师的法子，传法的法子。他住在南华曹溪，啊，曹溪是印宗的啊这个。禅宗的道场，把禅宗兴旺起来，超过印度啊！啊，真正影响1000多年的佛的想法时期，在中国啊，能大师代表。 遇到一位读《法华经》的法师，他跟无尽藏比丘尼差不多，也是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啊，读了十年，到曹溪去求法，见到六祖，礼拜，头没着地，三拜头没着地。等他起来，六祖就问他，你心里一定有值得骄傲的地方啊，到底什么值得骄傲？他就说了，读《法华经》3000部啊。慧能大师，《法华经》我没听过，能大师不认识字，绝对不会读经。你念给我听听。啊，问他《法华经》的大意，他说不出来。他向六祖请教，念过听。《法华经》28品，他只念到第2品。南大师行了，不必念了，后头不要念了，我全知道了。把《法华经》的大意讲给他听，他开悟了。这就说明什么呢？见性的人啊，看到就明白了，听到就明白了，他不需要学。所以龙树菩萨3个月把整个大藏经修完，不稀奇。他每一部经看2句就行了，他就明白了。啊，不是要一样样念完，不是。啊，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，龙树菩萨3个月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全通了，可能不是不可能啊。佛的教学方法传到中国，就是戒定慧三学啊，中国人接受了，儒接受了，道接受了，这个方法妙极了。他是叫你得定开慧，然后一切贯通，不是叫你记问之学，那个没用处的，不能解决问题啊。所以中国世世代代儒释道都有高人出来，从哪里学的？戒定慧成功。我们现在对这个完全丧失啊！现在跟外国人学，外国人学知识啊，知识的资讯太庞杂了啊，人脑没有办法解决，用电脑，电脑哪一天停电了，全完了。所以孙中山先生说，西方人的东西比中国高明的只有机器这些门，比不上外国人。除此以外，外国样样都不如中国啊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